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督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这边跟前面我们说在颂赞主的，一般是在颂赞主的审判，有很大可怕的地方，但是对神的儿女也是，尤其是受冤枉的儿女也是非常的欢喜啊。这个九十九篇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味道哈，不过他没有出这个用这个字，就说耶和华作王，那说颤抖，好像把上帝写得太凶了哈。二基路伯上，就是这是威严的他的行宫或坐骑啊，整个地都当动摇，好吗？我们不要去详细分析他这里是要审判还是出来作战，但是他的威严这个部分也是教会历史历代总需要记得的哈。第二节，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主在教会和在世界，在国家和基督徒里面的管理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所有被他统治都是神的儿女，虽然地狱也是被他统治，不过地狱是被他愤怒在那里统治的。我们在讲新天新地，就是指神在掌管。在现在的时代呢，我们都非常注意一件事，就是政教分离。各位如果熟悉改革宗神学的会知道，改革宗神学很希望政教不是分离的，他们跟天主教有点像，希望教来管政啊。那么这种思想是可能在很多地方越来越多哈，我并不同意这个思想，不过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包括这里呢，好像看到一点端倪，就是耶和华在锡安为王，锡安是他的教会，他在锡安治理全地，那岂不是说，如果不说中华民国总统府办公室是在信友堂，是谢牧师或者是姚姐是在管理的话，我是说中华民国最起码也是在管理台北市。就我们今天政教分离，我再一次说分得很清楚，我们或者我们希望分得很清楚，或者起码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希望分得很清楚，可是在旧约的时候好像上帝的国度很明显的就在以色列那里，他们最高的就是上帝，然后好像底下就是一元化的。不过这样讲恐怕还是不太对哈，因为即使在以色列里面神是做主管理的，还是有两权的分立，权力的分散，今天我们台湾说五权，西方是三权，以色列的时候最少君王和祭司是分开的。所以耶和华要治理的话，我们也还是说好像政教分离，治理这个行政上的事是给君王的，宗教的是给祭司的啊。那不管怎么样，好像在旧约本来也有一个理想，就是神借着以色列对他的顺服，以色列成为他治理世界的工具。在锡安他为大，在锡安他名超乎万民之上，这些当就现实来讲完全没有，以色列根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好像发出这种理想。那我们不讲改革宗神学，我们就讲到我们平常也会，不是改革宗的，也会有一些一般福音派会有一些我觉得头脑未必很清楚的，一方面我们讲政教分离，一方面又常常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影响到世界的这个道德观啊价值观等等啊，那影响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包括现在同性恋的婚姻这些事上冲突可能会越来越多啊。我们不去谈这个，我们相信主 主是伟大的啊，他的名为圣，可畏。第四节啊，有一点怪，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那你说这有什么奇怪？这句话一点都不难懂。我奇怪的是，就第四节那个王是指谁？那王，我们照上下文来讲，尤其是第一节，我们当然很简单就讲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王啊。我们现在在信友堂或任何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一群或一人啊，耶和华是我的王，耶和华是全地的王啊，这我们都很容易的说。可是我们就现实来讲，实际来讲，即使是大卫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每天包括行政命令，包括要去跟哪个国家打仗，包括要任命谁做官，是耶和华在那里发布的，没有，也不是耶和华透过祭司发布的，祭司说哦，神刚跟我讲我要谁做行政院长，没有，就是统治地上的政权的事情，耶和华还是让王来做。其实这原则我们今天也都还是我们做事，我想我们每个人希望都能够有一颗心啊，都是主透过我在做的，虽然我常常把事情搞砸了，我们总希望，虽然我们不是常常尊主为大，但我们希望是如此。那现在这里好像耶和华也是借着王来统治的，我觉得第四节比较多，应该就是指着世界的王哈。王如果是一个顺服上帝的王，他应该是有能力的，他应该是喜爱公平、坚立公正的，他应该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来在百姓中当中统管，按着公义来治理。99篇第5节，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这你们我们也就很难说了，这你们是指基督徒吗？是，一定是基督徒。你们是指着全地的万民吗？第一节是万民。好，我们今天教会里大概可以这样讲，是指着基督徒，也是指着万民，甚至不是指着万民而已，万物。我们会说星星、月亮、太阳、山川大河都应该在神面前下拜，那他们的下拜的方式好像也是透过基督徒，也就是当基督徒尊主为大，见证福音，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这少数人在这个多数的罪恶世界也可以希望也可以。那我们现在是天主教，我们常常是比较带负面的看法在看，起码在基督教里面。但是天主教有一个很得意的地方，让我们基督徒也比较灰头土脸，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在治理万民，只有我们天主教曾经在中世纪办到。君王的封和立有一段时间都是教会来决定，那么整个人的生活方式在中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教会决定的。我们华人世界对于中世纪的了解受两个因素影响是很负面的，一个是受基督教，我们基督教在改教运动以后对天主教那个中世纪通常就讲是黑暗时代，另外一个呢，受启蒙运动反天主教，就是整个反教会的那种思维，那300年来到今天是越来越强烈。凡是被教会来治理的，他们都认为是迷信和黑暗。这个想法，学术界在这几十年，这差不多100年也开始重新在思考。比如说很有名的伽利略或伽利略啊，教会逼迫。都没有脑筋，都没有看到伽利略或伽利略所有的包括大学的所有的科学研究通通是教会支持的，就是当时整个世界在教会管理之下，包括文艺的活动都是教会支持的。这里面当然可能有错误，但是你不能忘记是教会支持的，全部是教会在支持的。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教会的确整个在治理世界，就有或者有相当强烈的程度在治理世界，虽然这里面政教的问题也很多。 这里是好还是坏，我觉得也很难说。各位，今天中华民国总统是谢荣生，总统夫人是吴碧玲，行政院长是许新生，这是一件好事还坏？各位不要回答哈，是一件好事和坏事也很难讲的。就啊，你也许说啊，那我们司法部长吕安乐这会很好，这我还是不知道哈。可能我们会很高兴，可能我们的弟兄变成卫生署长，或者是什么局的免疫局局长张丰毅嘛，我们会觉得很好。啊，王建轩做财政部长，我们会觉得很好。各位，这都很难说，我们现在先不去讨论这些。不过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好像神所设立的王，也就在代表和代替神在那里治理哈。那这个是也有一些人在想到说，当然我也觉得还是改革宗为主，觉得教会现在要恢复这个传统，所以改革宗在伦理的思想上跟天主教其实走得很比较近一点哈，就是我们是在管理世界、治理世界的，那万民都应该因着我们、因着西安，他们在主脚前下跪。第六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好，我们刚刚才讲到改革宗，也就是我们可能讲的很多的是这种，就是信徒皆祭司，每个人跟主有直接关系。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或旧约，情形不是这样。我们跟主有直接关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也始终是透过一层一层的中保，就我们跟上帝中保是耶稣，耶稣跟上帝中保，或者说我们跟耶稣中间中保又是圣灵，我们跟圣灵中间中保又是教会。各位，这里就是说，好像说我祷告嘛，我们向上帝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字，有个中保啊，请你为我祷告，这也有那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着你拉近的意思，在这里就有很强烈这种话。尤其是甚至最属灵的人也不能不靠着中保来跟上帝接触，那就是摩西。有的时候圣经讲到他跟神的亲近会说到面对面，但有的时候又好像很矛盾的说，摩西想要看上帝的面都不行，还要有一个中保，或者是借着神的手好像中保拦住他，或者是神的背是一个中保，他不能直接看到，总之是这样。好，这里就很强烈，万民向他跪拜，但万民其实不能亲近他的，万民要透过祭司。圣经也很少把摩西说成是祭司，在这里还不是直接的，间接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就是摩西也做这个工作。那下面就我们也很难想到，在求告他名的人中，哦，当然我们这里马上就想要慈书记嘛，这是最常常求告主的哈，这我们很多很多就祷告主的人，在求告他名的人中，应该有很多爱主、常常向主祷告的人，可是他居然只讲一个人，就是撒母耳。所以这又是我刚刚讲的中保的观念，我们都向神祷告没有错，但是那种阶层的啊，这聚会所很不喜欢听这个字啊，阶层一层一层的还是有的。那么以色列的人要亲近上帝，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能直接，需要借着摩西，后来需要借着祭司，后来在进了迦南地常常就是撒母耳，也就是在这里求告他名中呢有撒母耳，就是像撒母耳做祭司，也做士师，也做先知，统管他们，当然是不断地把上帝的话告诉他们，警戒他们，提醒他们，另外一方面也不断地在为他们祷告。就是撒母耳祷告最多的，我们最容易记得就是为扫罗祷告，祷告到上帝都说不要啊，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是耶利米也有这种情形。就我们做传道人的就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是为人祷告，因为 我们讲的不一定有效，当然有的时候也非讲不可，我们做的也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们要常常求告。这求告其实也主要也不是为自己的事求告，是为百姓的事，为百姓得罪上帝在求告。因为这个人在求告，他就应允他们，一直到新约都有这样的情形。大祭司能体恤我们，能够恰当求告，求告结果就让神息怒了。今天我们很多的祷告也是如此。第七节，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条例。这中间都是来自这些宗保，这些中间人，借着这些人神说话，借着这些人神颁布律法，告诉他们该怎样行。第八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的行为报应，所行的报应他们。应允他们，他们可以指摩西、亚伦、撒母耳，他们也可以指就所有的百姓。这两个代表者和被代表的，其实常或者宗保和宗保所代表的，常常是成为一体的了，不管是对上或对下。耶和华跟他们说话，然后我们跟耶和华说话，应允我们的祈求，应允我们。撒母耳的祷告有很多跟耶利米的祷告一样，跟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或为罗德祷告一样，不求别的，只求求主免他们的罪恶，免他们的刑罚，不要打了。阿摩斯也这样，哎呦，雅各微弱受不了，好，可以，这个灾可以免了。所以这应允可以是应允那些宗保，也可以是应允我们这些百姓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想，我觉得在新约不能够减少旧约创世纪里亚伯拉罕为死，或者我刚刚讲这几位先知为罪人求的，我们的身份不能没有这个。也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每个时候牧师要看到信徒在极大的危险中，这么久不来聚会，对上帝这么轻慢，你要死了，哎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要有很强烈这种危机意识。当然倒过来也可以哈，弟兄姐妹如果不喜欢听这话，你可以说，哎呀，你看牧师这么糟糕这么烂，他要死了，你赶快为他祷告。各位，这两个都是真的，就是我们需要代求哈。应允这些求告的人，这求告很多时候求告是代求的，还不是自己的事。第八节下半句不好懂哈，赦免他们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赦免就没有报应了，报应就不会赦免了。但是圣经不会矛盾的，神赦免不纪念，好像这个罪完全被涂抹，但是为了要让神的儿女得到帮助，他会给他管教。这里的报应是管教，不是处罚。第九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不是说我们只在他圣山，遍地都满了他的荣耀，他遍地都在，但是我们在世间，我们有一些地理的位置时间，我们特别来敬拜上帝也是对的。所以你喜欢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哪个时间来敬拜主，这也是应该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教会，恩待弟兄姐妹，恩待我们能够彼此常常代祷。你是神圣的，你是我们在你面前会颤抖、会消灭、会融化的。我们若不是圣灵和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圣灵的工作和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是早已灭亡了。若不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为我们祷告和提醒，我们也早已灭亡。主啊，你的提醒或者你仆人的提醒常常是逆耳的，我们听不进去，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 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